奉主耶稣圣名来回应今天所谈的士师记三章和四章。我要回应的是从这个圣经它记载的篇幅这个角度来看这两章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得到是从这个士师有几位，有一位是俄陀涅，再来有以户，还有一位是山家，那之后有巴拉跟底波拉等等这几位重要的这个人物，那当中还包含了一个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这几位从圣经的这个记载的篇幅来讲，比较特别的就在于这个三章的第三十一节这边，山家他的记载是仅用了一节的内容，相对于其他的几位来讲，他的这个篇幅使用的描述是最少的。那从他的这个记载来看呢，并没有负面的内容，基本上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正面的，因为谈到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赶牛的棍子并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兵器，但是他竟然可以用这样的一种相当于只是一个工作的一个器具来杀了有600个非利士人。那可见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他在这个人的这个武力上来讲应该是非常强的，但是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记载，基本上没有办法从其他的记载来看对这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描述。但是相对于其他的几位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底波拉跟巴拉这样的记载，那这里面还包含了一位西百之妻雅意。从这样的这种两种截然不同的这个篇幅来看，因为后者就是底波拉、巴拉以及雅意，他用了四章整章一到二十三节的内容来谈这样的他们的所发生的事迹，并且这当中也特别在强调身为男人的这个巴拉他的表现。就女士师底波拉而言，他说到就是本来巴拉应该是要得荣耀的，但是他就得不着荣耀，而要被一个女人来相当于就是本来是西西拉应该交在巴拉手中的，但是却被交在一个妇人手里。这样的一个内容事实上就可以从经文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种对于巴拉的一个评价。所以我所要讲的就是说，可以从士师记的他这样的一个记载内容，我们去体会到作者他所要表达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到俄陀涅特别有强调这个是有亚威的灵降在他身上，然后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这个是在三章第十节，并且也谈到神将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王的古三利萨田交在他手里，然后他便胜了古三利萨田，所以对他来讲是极为正面的一种肯定。俄陀涅他在之前士师记的前面也有谈到，所以不管如何，圣经他一定会对于这样的人他会有具体的评价。那对于以户来讲呢，他的篇幅也挺多的，从12节到30节的这样整个篇幅，尽管他没有谈到说有亚威的灵降在他身上，但是以户他却是 冒着这种生命的危险，尽管他是这种就是左撇子左手便利的这样一种人，刚刚弟兄也提到说是被轻视被歧视的，但是他却完成了这样杀败这个敌人，就是敌人的首领，直接把这个伊基伦王这样一个邪恶的这样的一个外族的王来直接的把他刺杀，而让以色列人国中八十年，从这个国中太平八十年跟俄陀涅的国中太平四十年，它就是一种加倍的一种太平。所以这样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愿意为着这个执行神的旨意，为愿意来牺牲自己，冒着生命危险，那去取得对于以色列人的这种拯救，让以色列人能够太平，能够不受这个恶者欺压，这样的一种人，在圣经的记载上，在作者的描述上是极为肯定的。但是对于三家这样的只用一节的篇幅来讲，他只是简单的谈到他有这么一次的一种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并没有谈到说他让以色列人有保持多少的太平，那也没谈到他的是否有这种使用巧计等等的。所以从这样的记载来讲，大概我个人认为大概只能称为是一介武夫吧。对，那另外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最多篇幅的关于底波拉、巴拉以及亚裔的记载，从这两位女人跟这一个男人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来讲，我们就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男人，他丝毫不像先前的先前的这个俄陀涅跟以户，既没有谈到他的这种绝对的顺服，那也没谈到他，那当然有谈到他就是在这个底波拉陪同之下一起去攻打，那在这样的一个攻打过程中呢，这王就是他的对手西西拉并没有被交在他手里，那这个就是会跟这个俄陀涅跟以户做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因为不管是俄陀涅或以户，那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对头的这个首领都交在这两人手中，那由于这个杀了这个敌人的首领，我们一般中国讲说擒贼先擒王，这个把这个首要目标打掉了，然后肯定是整个我方的这个士气就会大振，然后就一鼓作气的去打败敌人。那但是呢，对于巴拉而言呢，却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荣耀。那起因就在于说，他并不是完全的去听从神借着女士师底波拉对他的吩咐，这就成为了事情的一个转折的关键点。反而是这个妇人西百之妻雅意，他的描述呢，从他的描述当中，我个人认为他绝对不是临时起意要来杀这个西西拉，他肯定是有计划性的，因为可以从西西拉跟他口渴要水喝，但是他却给他奶喝这一点来看出，这个雅意他是刻意的要用这个奶给他喝， 那刚刚弟兄也谈到，我想我们生活中也有经验，也常说奶是有一方面有冲击，另外一方面确实有镇静安眠的一个作用。那我相信这个亚裔他们这种对于这个奶应该是日常生活用品，他们对奶的认知也应该是具有这样的这种尝试。那我个人认为他是刻意拿奶给这个西西拉喝，目的就是要期望他能够昏昏欲睡，那最后就是失去戒心，才能真的去来把他杀死。那因为亚裔他是个妇人，如果这个一个大男人他是保持警戒的话，一个女人是没有办法去制服一个男人的，所以他懂得利用这个方法来让这么样一位就是应该也是说非常强壮的这样的一个将军，这样西西拉就是能够被他所制服，死在他的手下。这个不可不说是他这个充满的这个智慧，也是使用了巧计来完成这件事情，并且他也从他后来的表现，就是说定完这个杀死了这个西西拉之后，他还特意出来迎接巴拉。从这边就可以了解到，他是清楚的了解到这个巴拉跟这个西西拉之间这整个的战事，所以并不是临时或者并不是就是由于意外来做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因此《诗诗记》的作者他特意的把这样的一个事实摆出来，那让我们读者呢就可以从这当中去体会到，当一个人不管他可能他的性别他是男或是女，但是并不代表着说身为男人他就可以因为不顺服神的旨意就得到荣耀，反而圣经是在强调说得荣耀的一个关键是在于一个人他是不是愿意来顺服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去除去这个不该留下来的这一些的恶，这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说愿意去顺服的人，那他自然就会从神那边得到应有的荣耀。那这样的荣耀，这样的一种事迹，从当时一直流传至今数千年之久，这不可不谓如同中国人所讲的这个流芳万世啊，就是人的这样的一个名声，对他的这种事迹的颂扬，长久的留在这个世间，不会被抹灭。而如果是行恶的，就如同这一些欺压以色列百姓的这些恶人，那就相当于就是遗臭万年，也不断的在后世成为我们应该去警戒的一个具体的内容。所以我的回应到此，愿神赐福给大家。